希望你给我三首歌的时间，在时光电话亭想起那个住在回忆里的音乐人、音乐家，还有他们留下的永垂不朽旋律。
大家欢迎回到这一集的时光电话亭。然后呢，今天呢，我要先介绍一下我的 partner， 因为他是跟我是一个全新的组合，然后这次也是我的伙伴佩奇第一次参与音有代志的录音。那请佩奇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奇，
我是跟小猪佩奇同名的佩奇。
哦、oh, ，好，就是这位小猪佩奇同学呢，他是我们编辑部再次的，终于又迎来一个。MBTI 里面 E 人的朋友佩奇，你是什么人？
我是 ENFJ。
哦，那个主人公，
对，
就是编辑部好像常常都是一对 I 人啦，然后终于我又迎来一个 E 人伙伴了，太开心了，
耶、yeah.
好，然后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角是伍佰。然后呢，伍佰是我们说起像台式摇滚啊，很难不会想到的这一位乐坛上蛮重要的人物。对，然后他也是有一个摇滚的乐团叫伍佰 and China Blue， 他是在里面担任吉他手，然后同时又是主唱。那不知道，哎，佩婷，你是2000年之后的人吗？
对。
哦，那你对伍佰是有印象的，还是有点距离的？
是有印象的，因为他到现在应该还蛮红的。
你的印象来源是？
来源是。从小爸爸妈妈会播放他的音乐，可是到后来我们也会就是自己找去听。
哦，跟我也是耶，就是因为我从小的时候，然后我爸超级爱伍佰，然后家里也是一直会播他的音乐，所以我从小就是会唱浪人情歌、然后长大是慢慢的比较喜欢的是夏夜晚风啊，就是可能在摇滚跟抒情的取向还是偏好比较抒情的类型的、对，然后觉得说非常的温柔，就是因为我有听一个不同嗓音的人唱过这首歌，然后觉得很赞。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聊聊伍佰。那大家想到伍佰一定会想要说，哦，伍佰究竟是不是他的本名，还是那只是他的艺名呢？那可是伍佰迷应该都会知道说，伍佰他的本名其实叫伍俊霖。然后他为什么叫伍佰呢？来，佩奇猜猜看。
伍佰，我
好吧，你应该不知道，看不是伍佰迷了。
我只有流传过一个冷笑话，就是孔子自重你，伍佰自什么？
孔子重你，伍佰是谐音吗？好难哦，你讲答案。
伍佰自心得。
为什么？伍佰自心得。哦，不是啦，好啦，好，言归正传啦。这位伍俊霖伍佰先生呢，他为什么会把自己艺名取为伍佰，是因为他从小的时候成绩很好，然后段考常常每科拿满分，那总共考5科，所以合计500分，所以他小时候其实就常被称为伍佰伍佰，然后所以他长大以后也以这个为他的艺名。然后呢，这个伍佰的艺名啊响彻了乐坛，跟他的好成绩脱不了关系。可是很有趣的是说，他其实这辈子会选择走上音乐之路，跟他的课业成绩也脱不了关系。不过刚是因为他好成绩让他有这个名字，但因为他考试的失利才让他走上音乐之路。那伍佰刚开始接触音乐的契机呢，是因为他以前是在嘉义高中读书，然后他在读书期间加入的是管乐队，演奏低音号，后来他又学习了吉他，不过他才刚学了4个吉他的和弦，就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写歌。那高中的时候他就有点沉迷在演奏啊，然后又要自己创作，所以就大量的时间投注在音乐，导致他的课业原本蛮好的，不过有点疏忽了，所以他在考联考的时候就有点没有考好，不过那个时候他却没有选择要重考，而是决定他要直接的好。那既然他就发现自己非常喜欢音乐，那他就决定北漂，然后就到了台北。 然后到台北之后呢，为了想要更靠近娱乐的产业，他就做了很多的工作要去维系他的生活，比如说像业务啊、保险、摆地摊，各种都他都做过。不过他自己最喜欢的还是以前在乐器行打工的那段经历啦。他那个时候在乐器行打工，而且还拜师了前滚石杂志的主编崔可权，跟崔可权老师学习蓝调的创作。然后也是这段经历让他觉得说，嗯，还是靠近音乐的时候的工作他是最快乐的。那这位来自嘉义的少年呢，他就在台北完成了他的第一首台语的词曲创作，他叫做楼仔错。楼仔错的台语是老阿祖。然后这首歌他是在以一个北漂少年的心境在描写台北很多知名的地标跟特色啊，就是大概是写那种啊，一个少年到了台北，然后可是不太会搭公车，只好坐计程车，不过又好心疼说啊，计程车的钱真的好贵，这边物价好贵，就处处都透露着一种淳朴的可爱。然后呢，在解严之后呢，伍佰他创作了一首叫《少年的安娜》这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它展现的是一种早熟的忧郁深沉，仿佛他一夕之间到了台北，然后长大的心路历程。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聊聊他的这个乐团啦。他的这个乐团叫伍佰 and China Blue。 那这个乐团呢，它是由四位的团员组成的，分别是伍佰、朱建辉、于大豪跟 Dino 四个人。他们是在1992年成军的。不过很特别的是，就是和很多那种乐团成员常吵架，然后就分分合合又要换团员，有点不一样。这个组合从1992年到现在一直都是这四位团员，然后也没有更换过团员。那他们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用这个乐团的名称，一直到第二张专辑，也就是很红的《浪人情歌》之后，他们才开始用伍佰 and China Blue 来作为作者名称。然后呢，想到这个乐团的名字，然后其实网络上也有蛮多不同的说法的啦。嗯，佩琴，你有听过任何的说法吗？
嗯，其实我这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听到他们有 China Blue， 因为通常大家都直接简称伍佰。
哦，对，就是因为他是吉他手，然后又是主唱，有点算是团队的灵魂人物的那种感觉。嗯，然后他们这个团队China Blue 有一个说法是说，他们在想团名的时候，因为他的鼓手 Dino 就说啊，台湾高楼大厦很多，就像个丛林之岛一样。然后丛林之岛的英文就是 Jungle Land， 然后 Jungle Land Jungle Land 就有点像中国蓝，
我就觉得有点牵强了。对，然后中国蓝就变成 China Blue。
嗯，我是不太相信这一说。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因为团员们四位团员都很喜欢瓷器，然后伍佰自己又很喜欢蓝调，就像刚刚讲的乐器行他学习创作蓝调嘛，那瓷器的英文是 China， 然后再加上伍佰爱的蓝调就变成 China 加 Blue， 所以才有了这个乐团名称。然后最后一个说法呢是说，伍佰在写歌创作上就是透过吉他去创作，他常常使用他那个很有个人风格啊，被称为中国蓝调的五声音阶，所以呢就中国蓝调直译变他们翻成 China Blue 才变成乐团的名称。嗯，我觉得这个比较可信一点啊，感觉比较合理。我自己比较相信是第三说。那想请佩琪，就是念音乐系的佩琪，跟我们分享一下五声音阶，可以简单让听众了解一下是什么吗？
五声音阶它基本上就是用五个音所组成的音阶嘛，就像我们一般所熟知的音阶有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然后它就是把其中的发跟西去掉，就只剩五个音，就变成哆来咪嗦拉。对，那举个例子的话，因为伍佰他常常把这个五声音阶用在吉他的 solo 里面，像是他的《挪威的森林》里面的吉他 solo，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基本上就是只有用了几个简单的音，就是噔噔噔噔噔。然后换成我刚刚讲的哆来咪嗦拉，就刚好是哆来咪嗦拉，对，然后就是会是那个五声音阶这样子。
哦，我有听出来了，哆来咪嗦拉就是你刚刚哼的那个什么噔噔噔噔噔，是吗？
对对对。
哦，所以那个你刚刚讲到五声音阶，它们的组成是会形成一种 风格吗？
嗯嗯嗯，
就是一种强烈的风格。
对对对。
哦，了解。那我自己有查到是说，像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那种民谣《茉莉花》里面也有运用到。那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自己搜寻一下，然后再比对一下，就是这五个音哦。然后呢，伍佰他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像是1994年的《浪人情歌》跟1996年《爱情的尽头》，这些非常脍炙人口的情歌也非常的有名呢。然后即便是情歌，他也加入了蛮大篇幅的吉他 solo。 然后问说为什么，很少有人情歌加那么多 solo 吧，不是通常是那种很激情的摇滚乐才会有吉他手独秀时间嘛。然后他就在访谈中分享说，哦，没有，只是因为他单纯的想要弹吉他，他就说所以我要弹到你们都觉得很烦。就是一个还蛮有个性的人啊。然后呢，1999年伍佰跟 China Blue 他们就以树枝孤鸟，他的台语是秋鸡狗叫，对，拿下了第十届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唱唱片奖，就是我们后来的金曲的年度专辑啦。然后在世纪末，他就跟他的乐团一起攻下台湾流行音乐的最高殿堂。那比较近期的，相信也是比较多年轻的朋友会知道伍佰这个歌手跟他的乐团，可能是来自于2020年许光汉啊、柯佳嬿他们一起主演的一个校园爱情，然后又有穿越跟悬疑这些元素的台剧，叫《想见你》。没错，对吧？佩琴应该有听过这个剧吧？
有的。
没错，就是因为最近好像蛮主打怀旧路线的一些台剧电影，然后伍佰的 Last Dance 在那首在那个剧里面就是有被使用到，然后也成为那个剧里面复古元素歌曲里最红然后最常被热搜的歌曲。那为了因为搭上这股影视的热潮呢，很多伍佰曾经在市面上绝版的专辑啊，也都在最近的两三年被重新的复刻。那像是有一间叫做没有新歌的唱片行，他的唱片行老板小峰就有分享说，哦，他的唱片行最近就是因为想见你这出剧爆红，然后伍佰的那个卡带也在他们店里被很多人想要去购买，然后很多观光客啊，甚至是来自韩国的观光客也特别去他的唱片行去找，还有分享这件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出现在电视剧《想见你》里面，同时也是伍佰代表作之一的浪漫情歌《Last Dance》。在2022年，在伍佰 and China Blue 他们乐团成军的30周年的时候呢，除了他们发行了暌违4年的新专辑叫《纯白的起点》之外，伍佰他也自编自导自演了一个舞台剧叫《成功之路 How to be a rock star》。然后我看到之后整个吓傻，我想说哈，伍佰老师还要演舞台剧，而且他的舞台剧名声就是很可爱，很有他风格，非常的直白，取了叫《How to be a rock star》。对，然后我觉得说很酷，然后很好奇说他在那出剧究竟在做些什么呢。那出剧其实简而言之，它是一个有剧情的演唱会，就是整场演出穿插了蛮多伍佰他的经典作品啊。然后比较特别是伍佰在这个作品里面，他不是只有唱歌跟弹吉他而已，他还要有一些戏剧的表演。然后他在里面有百变的形象，还一人分饰三角，还快速换装切换角色登台，我觉得是实在是太神奇了。然后在这个剧中呢，伍佰就是带领他的乐迷一路从他发行首张专辑的那种出道早期啊，然后一路一路重温他跟乐团30年的音乐生涯，里面可以听到他不少经典歌曲以外呢， 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可以知道他做音乐的那种取向，因为有一句台词他里面是这样写，他说我每天吃卤肉饭，不是在吃面包鱼子酱，那我的音乐就应该是卤肉饭那样，就有点是他有点回归像他二十多岁一直坚持的那件事情，带着他嘉义腔的那种会靠，然后要去台北做音乐，然后他拒绝讨好城市的口味价值，他选择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然后也做音乐，那也许这种风格树立了他在乐坛中的地位。嗯，不过比起称他为不被讨好市场的摇滚歌手呢，伍佰认为自己更多的时候是像一位诗人，他追求自由前卫的创作精神，也启发无数人对音乐和摇滚、台湾摇滚的想象。好，那我们从伍佰老师的故事做一个小小的延伸。我们刚刚前面的故事有讲到说，伍佰老师在联考失利之后，他就直接决定他要去台北去做音乐啊，然后他就没有要重考了。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想做一个小小的延伸啦，就是我觉得说一个人想要做的事情跟他的才华如果能够匹配是件很幸运的事情，就像伍佰他刚好他擅长念书，但他做音乐又可以做出一个蛮不错的名堂。不过好像有些人，大部分的人啊，像我自己也是，就是自己可能真正想要做的事情跟你擅长的事情并不是一个非常吻合的状态。那想要请佩奇也分享看看，就是是不是这件事情在音乐系来说也是一个常发生的，可能比如说你练了一首歌，你明明花那么多时间努力然后去做，可是啊，怎么会其他的人好像非常的有天赋，然后他非常轻易的就可以做到你非常努力，然后甚至比你做得好。
我觉得就是读音乐系的话，久了之后就会看到有很多很有才华的变态，然后你可能久了之后就真的要去学会自己调试，因为那些人是那些人，但是你要跟自己比较。那如果你真的在一首曲子上面一直碰壁的话，真的大家都会说，像你可以去找一些不同的灵感来源啊，或是像听听不同人去诠释同一首歌，或是去找找可能踏出你的琴房，然后去听听其他的声音。你有时候在同一个地方一直瓶颈一直卡着，你有时候可能需要退一步，然后去找找有没有其他的路这样子。那当然最终应该还是要继续看看你卡关的那个地方究竟有没有什么还可以再更努力的地方啊。好真相。
大概了解，就是如果你一直在一个地方持续卡关的话，你不妨转换一下心境跟你的视野嘛，你看看别的东西，然后可能休息一下再回来，也许可以比较放松的情况下可能会做得比较好啦，我自己这么觉得。就像人在咬紧牙关的时候是很难开口说话的，我觉得是一样的。那如果讲到努力跟天赋这件事的话，也许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设一个停损点啊，那你大概了解自己的才能在哪里也是很重要的，你大概知道说好，那我今天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那如果结果还是不理想的话，也许也不用太苛责自己，因为你在过程中也一定有收获到不同的东西，那每个人的天赋本来就不一样嘛。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用更放松的心态，然后不要那么严苛的对自己哦。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固定的演出推荐环节啦，不知道佩奇有没有想要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的演出呢？
有耶，我今天第一个想要跟大家推荐的是风动室内乐团的无限系列，他们这次要演出的是迪士尼动画音乐的精选。说到迪士尼的动画作品，一定就会想到很多歌曲啊，是横跨了很多世代，就是大家共同的回忆。那这次风动室内乐团就会带来花木兰、狮子王、阿拉丁、小美人鱼等很多部的迪士尼精彩的动画曲目，然后非常适合家人跟朋友一起去听。那他演出的时间从3月到12月都有，然后也从台北、桃园到高雄都有，可以让全台湾的听众都可以去参与
了解。而且今年刚好也是迪士尼的刚好100周年，然后觉得说不妨也可以进去音乐厅然后听听看。那我自己会想要推荐的是音乐剧《摇滚芭比2024》的全新中文版，因为我很喜欢剧情里面那种包含愤怒的悲伤跟藏在恨意之下的深深爱意，还有那种可以定义摇滚然后 也定义摇滚芭比这首剧的叫华丽的悲伤。那它的形式其实非常丰富多元，就是有包含像变装艺术啊跟单口喜剧，然后又是在一种摇滚演唱会的情况下去表演音乐剧，现场超嗨，然后我有去看过，相信可以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音乐剧体验哦。它的时间是3月19号到3月31号，演出地点会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蓝盒子，然后在 OpenTix 可以购票。
好，我第三个要推荐的是2024 TIFA 的李米尼纪录剧团，这不是个大使馆。你曾经思考过对你来说国家是什么吗？这个节目将环绕在台湾的外交故事，然后很有趣的是他导演邀请了三个不同背景的台湾人，分别是退休的大使，还有国际组织的工作者，还有真乃世家的音乐人来作为主角。那这些主角凑起来会怎么去呈现这个剧场呢？那些跟台湾还有外交有关的故事又会带给观众怎么样的思考呢？那这非常值得令人期待。那他演出的时间是在2024年4月12号到4月14号的国家戏剧院。
好，那以上三四月的演出就是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咯。那说起近年呢、除了音乐，伍佰老师他其实也把自己的时间拨给他喜欢的事物，像是滑雪啊，玩相机，他至今甚至还出版了5本摄影集呢。然后伍佰跟他的歌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在他铁汉的外貌下藏着一颗细腻温柔的心。那在我们成长或者时间的道路上啊，我觉得从他的歌里面可以听懂了那种漂泊然后沧桑，还有那种苦涩深情求而不得的爱情。那在伍佰跟他 China Blue 的演唱会，那种台下台上万人合唱的景象已经是顶翻了。我觉得很好笑的是，有人就说好，我要买伍佰老师的门票去买票唱歌给伍佰听，就他的歌其实非常经典，大家都已经朗朗上口，会跟他一起唱。那30多年来，伍佰跟他的乐团也早已成为台湾乐坛的传奇了。那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这一集哦，也欢迎推荐给你所有喜欢伍佰老师的朋友，大家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